朗普总统星期五在白宫针对美国 5G 网络的建设发表讲话。
全球知名人权组织国际特赦本周公布2018年全球执行死刑情况报告。报告说，2018年全球被执行死刑的人数下降31%，创十年来新低。
人权律师陈建刚赴美学习，被中国政府拒绝出境，美国国务院敦促中国放行。
4月13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丹，
我是许湘云，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新闻头条来关注白宫，特朗普总统星期五在白宫针对推动美国 5G 网络的建设发表讲话。下面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详细的情况。耀毅。
是湘云。不过呢，在介绍特朗普总统的 5G 这个计划之前呢，有一个这个突发新闻，也就是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呢，有一名男子他坐着这个电动轮椅坐在白宫外侧的宾州大道上，那么将他自己的外套燃点火起火了燃烧。那么根据这个特勤局的这个推特的上面的声明呢，特勤局人员当时马上前往协助，对他施以急救，并且要帮他扑灭这个外套上的火，但是他却拒绝特勤局人员的协助，那么可能是有精神上面的状况。那么现在呢，那名男子已经被送到邻近的医院，经过急救之后呢，目前没有生命的大碍。那么根据特勤局的声明说呢，目前还不清楚他现在做的原因，但是接下来白宫就全面的封锁了，在包括在白宫的里面，我们看到这个画面上所有的白宫记者们呢被反锁在这个白宫的新闻室里头，外头还有特勤局人员在看守的，不让记者出去。那么因此呢，全部的这个各个电视台的记者也都只能够在里头做连线，无法到外头，就是平常大家看到的像是这个大的这个福克斯新闻网等等的电视台做连线的地方做连线，因为大家都被困在白宫里面了。那么此外呢，在白宫外面的街道也被封锁了，特勤局宣布说在宾州大道的人行道下面是封锁的。此外呢，17街、 H 街以及 G 街是汽机车禁止通行。那么这是今天这个最新的这个突发的新闻。那么就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大概5分钟呢，终于特勤局人员把这个白宫新闻室的门给打开了。那么现在呢，已经陆续的有一些白宫的记者走出了新闻室。那么当然今天的重头戏是特朗普总统下午呢，他在罗斯福厅宣布了这个美国的 5G 网络的计划。那么在这个计划，特朗普总统呢陪同的还有这个联邦通讯委员会的主席阿吉特派，还有总统资深顾问伊万卡特朗普，以及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等等重要官员。那么对于 5G 的网络呢，特朗普总统强调这是非常的重要，对美国未来的发展以及对国家安全都很重要。我们看一下特朗普总统今天在白宫当中针对 5G 网络是怎么说的。
我们不能允许任何其他国家在这个强大的未来产业中胜过美国。我们在这么多同类型的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我们不能让那种情况发生。 5G 是一场美国必须赢得的竞赛，坦率地说，伟大的公司已经参与其中，我们给予了他们所需的激励，我们将赢得竞赛。
By the end of this year, the United States will have 92 5G deployments in markets nationwide.
到今年年底，美国将在全国范围内拥有92个 5G 部署和市场。部署第二多的国家是韩国，将有48个。所以比起来，我们有92个，他们有48个。我们还将大大的加快这一步伐，但是我们不能停下脚步，比赛还远没有结束。美国公司必须引领世界蜂窝技术 ，5G 网络必须安全，必须强大。需要保护他们不被敌人掌握，我们是有敌人的，会确保 5G 不被敌人掌握。 5G 必须覆盖每个社区，必须尽快部署。到明年，美国将拥有全世界最多的 5G 频谱，这是一个重大的声明，因为你们知道有人走在我们前面了，我们早就该这么做。
那么特朗普总统呢，他同时也说到了，除了这个 5G 的网络之外呢，其实美国的很多乡村地区，不要说 4G 或是 5G 了，连宽带网络都没有。因此呢，他也特别提供了一笔$204亿的经费，要来为美国的乡村地区打造宽带的网络。那么一起呢，在今天的发布会上也看到有一些美国的农场主的代表特别感谢特朗普总统，说呢这个乡村地区打造宽带网络将能够协助他们的生意。那么在这个特朗普总统宣布了之后呢，这个联邦通讯委员会的主席阿吉特派就到了白宫新闻室当中来接受媒体的采访。那么在被采访当中呢，当然就被问到了美国向来很担心华为的 5G 的设备上面的问题，那呢在这个方面呢是否会有所担忧。那么尤其是呢很多的欧洲国家现在呢有考虑可能使用华为的设备。那么对此呢，阿吉特派则是说呢，对于欧洲国家使用华为设备，他说 5G 不只是攸关国家的竞争力，更关系到国家安全。我对于我们欧洲伙伴讨论 5G 安全的重要性感到很振奋，必须要有个架构来了解风险，尤其是在 5G 的设备以及电信服务上，我想这是我们的伙伴们都要知道的。那么记者接下来就问他说呢，在所有的公司当中是否特别担心华为的 5G 设备。那么对此呢，他的回应只是说，我不想指明某一个特定的国家，但是我会说，通讯联邦委员会也曾经说过的，我们要有个程序来了解风险在哪里，执法单位跟情报界也要合作，我们也要教育私人企业来了解这些设备可能导致的安全性问题。所以呢，看起来美国方面呢还是不愿意直接把华为点出来，但是同时也说到了在 5G 设备的安全性上面呢，美国本身、私人企业以及美国的盟友都必须要注意。湘云，
感谢廖毅从白宫发来的连线报道。
美国科技巨头微软公司与中国国防科技大学进行人工智能方面的研究合作，再次提高各界对美国企业助长中国高科技监控技术的担忧。法新社星期五报道，微软设在北京的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在去年与中国国防科技大学学者共同撰写至少三篇论文，论文研究包含一系列与人工智能相关的主题，例如人脸辨识、仪器阅读、使计算机能够解析和理解在线文本等。那么报道指出，尽管美国与中国学者进行联合研究并非罕见，但微软的这项合作正值中国当局在新疆展开全面高科技监控行动的敏感时刻。中国国防科技大学直属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微软公司的发言人称，论文公开发表就是为了确保研究的透明度，使每个人都能从研究中获益。在另外一方面，设在伦敦的非政府组织国际特赦本周公布了2018年全球执行死刑情况报告。报告说，2018年全球被执行死刑的人数下降了31%，创10年来新低。不过，美国、日本、新加坡、白俄罗斯以及南苏丹等国的死刑人数在增加。中国视死刑数据为国家机密，不对外公开。然而，有估计认为，中国执行死刑的人数居全球首位。有关详情，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魏芝，请他为我们介绍。魏芝。
国际特赦这份报告显示，2018年全球死刑处决人数由2017年的至少993人减少到了约690人，降至10年来的新低。该组织的中国研究员倪伟平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的死刑执行人数等资讯继续不透明，所以国际上对中国的死刑数字的说法，只能是凭借零星的资讯和分析。国际特赦的报告说，中国依然是全球执行死刑最多的国家，每年约有数千人在中国被处以死刑，其次是伊朗、沙特阿拉伯、越南和伊拉克。那我们来听一下倪伟平的分析。
中国的死刑问题没有什么透明度，国际社会就是40年以来一直在要求中国政府刊登他们的每年被判死刑的多少人，执行死刑的多少人，他们是什么罪行等等这个基本的资料。国际法说每个还保留和执行死刑的国家都应该刊登这种类的那个统计，但是中国 政府一直来就是拒绝做这个事情，联合国其他的国家还有民间社会，就是像我们国际特赦的那个非政府组织，一直在要求中国政府，你可以给我们最基本的数字，中国政府就是拒绝。
当今的这个全球死刑报告当中说，前所未有的涵盖了越南政府公布的死刑人数。那对此呢，倪伟平是这样说的。
就是越南跟中国有点相似，就是是一个共产党统治一切的那种国家，党国的国家。然后他们一直以来也是同样拒绝给国际社会这个死刑资料，但是去年他们就是他们第一次看到这种资料，所以如果越南可以公开，我觉得中国政府也应该有这个能力来公开。
国际上主要的共产党国家当中，除了中国以外呢，朝鲜也是不公开死刑资讯的国家。不过倪伟平也谈到了中国的某些改善，他是这样说的。
中国政府确实有一个好的改善，就是他们有一个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在这个网站你就可以看到很多判决书，但是没有所有的判决书，只有一部分而已。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新疆，他们是进行一个严打一个运动，然后我们一直以来就是知道，在中国每次有一个严打的运动，那个死刑是严打的那个工具之一，用的死刑比较多。但是在新疆，如果你看中国政府的网站，几乎没有一个死刑案件。
另外呢，2018年美国是美洲唯一一个执行过死刑的地区。去年美国执行死刑和死刑判决数连续第二年增加，但是仍然处于历史低位。记录在案的执行死刑人数为25人，被判死刑的人数为45人。主持人。
好的，感谢魏之为我们发来的连线报道。
敦促清华大学恢复许章润教授教职的公开信已获国际学者响应。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请他来介绍最新的进展。方斌。
好的，湘韵。联署公开信发起人之一的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李安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已经有超过120名国际学者签名。现在呢，距离公开信的联署截止日还有一个星期。这份公开信敦促清华大学校长邱勇恢复许章润教授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许章润教授因为发表批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文章，于3月25号被学校下令停止所有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甚至被告知将会大幅度的削减工资。李安友教授认为，清华大学校长邱勇公开惩罚许章润教授并不是非要这么做的一件事，其中有他的个人原因。李安友教授是这样说的。
I don't know the president of Tsinghua whether he is.
我不知道清华大学校长是个真正的学者还是党的行政官员。我认为一个大学校长是有空间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他们的教职人员的。如果他是个真正的学者，他应该找到更容易的方式来处理这一情况。现在他公开惩罚许章润。我不知道他是否还有空间来改变自己的行为，但是我们公开信的关键是要说，他的处理方式在损害清华大学的国际声望。
He has handled it is damaging the international prestige of Tsinghua University。
李安友教授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还说，对于许章润的处罚不会是没有后果的。清华大学的国际排名和美中学术交流会因此而进一步的受挫。我们来听听李安友教授是怎么说的。
The fact that these types of actions are noticed internationally and that they do.
他们的行为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这种行为如同我在信中说的，损害清华大学的国际排名。其他中国大学的类似行为也会损害他们的国际排名。 美国的学者和研究者在中国从事研究工作遭遇的麻烦越来越多，我们无法得到从事不同项目的许可，无法确定什么样的项目可能会对我们的约谈或研究的对象造成麻烦，所以我认为学术交流由于对中国大学的镇压而被压制。
有趣的是，中共的小报《环球时报》发表单仁平的评论辩解说，许章任受罚是因为他的言论过激，说美国的著名学府如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也不会容忍对美国政治制度的公开批评。对此，李安友教授说，这显然不是事实。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We constantly criticize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the United States.
我们一贯批评美国的政治制度，我们所有人都这么做。如果我们不这么做，也许就得不到终身教职。因为我们的工作是学术性的，是去评估、批评、分析，这包括了对政治制度的批评。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我们不做的是通过使用武装暴力去组织推翻政治制度这样的事情。但我们教学生对美国和所有其他政治制度的批判性观点，其中包括对中国的政治制度。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中国学生到这里来研究中国。
这份公开信设立了联署电子邮件信箱，联署的日期呢到4月19号截止，然后呢这封信当天会寄往清华大学。湘云，
感谢方斌从纽约发来的连线报道。
美国国务院周三敦促中国政府尊重维权律师陈建刚的行动自由，允许其前往美国参加国务院交流项目。国务院新闻发言人奥特斯加在推特上写道，中国当局阻止知名人权律师陈建刚离开中国参加国务院赞助的交流项目，我们对此感到不安。他随后又说，我们敦促中国尊重陈的行动自由，并将律师和维权者视为通过发展法治来增强中国社会的伙伴。陈建刚4月1日准备经北京首都机场出境前往美国，参加美国国务院的汉弗莱奖学金项目的学习计划，他在机场边检处被拦下。陈建刚说，几年来他已3次被拒入境，被拒出境。陈建刚是中国知名维权律师，曾参加一系列人权案件的辩护。
在另外一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星期三表示，如果中国经济放缓幅度超过预期，将对全球经济构成风险。古泽满宏说，中国目前的经济放缓还比较缓和，并且北京当局也有必要的工具来支撑经济增长。但他警告说，中国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对全球经济来说是个威胁。除此之外，如果美中贸易谈判恶化，将带来市场条件的紧缩。古泽满宏还表示，中国不应为了刺激短期的经济增长而停止改革的步伐，特别是在产能过剩和债务上升等问题上，短期刺激不是长久之计。
美中贸易战持续，美国部分农民放弃种植大豆。特朗普政府表示，越南决定禁止使用疑似有致癌成分的除草剂，将伤害农民而不是帮助他们。人权律师陈建刚赴美学习被中国政府拒绝出境，美国国务院敦促中国放行。
期五在白宫针对推动美国 5G 网络的建设发表讲话。微软与中国军方大学进行人工智能研究合作，引发各界担忧。国际特赦公布2018年全球执行死刑情况报告，被执行死刑的人数下降31%，创十年来新低。
玉米和大豆是美国农民每年最赚钱的作物。虽然很多农民每季轮种这两种作物，但与中国持续不断的贸易争端，甚至影响到农民今年春季播种的常规决定。
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法拉报的报道。在伊利诺伊州普林斯顿市郊外的埃文湖亭农场，玉米是今年的王者。
No beans is here for us.
今年我们没有大豆。在经历了大约3个月的贸易战后，很明显，总统有长远的目标。当时我和我的父亲谈过，我们对自己生产高产玉米的能力更加放心。
胡婷做出这一决定之前，大豆价格经历了动荡的一年，主要受到贸易争端以及中国对大豆征收关税的影响。中国对大豆征收关税是为了报复美国对中国进口钢铁和铝征收的关税。
我们一普世尔损失了大约1.5到2美元，这取决于当天的情况。
伊利诺伊州农业局经济学家麦克多尔说，美中贸易谈判仍在继续进行，还没有达成协议，不确定性也在增加。
你正在关注大豆期货市场价格的波动，这基于我们是否取得进展的最新消息。我们真的会与中国恢复正常贸易关系吗？
多尔说，创纪录的大豆库存使农民的处境更加困难。
我们现在储存的大豆比美国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多。我们正坐在大豆身上，我们在美国有超过10亿普什尔的大豆，我们的销售速度和销量远远低于往年这个时候的正常水平，因此仅仅是庞大的大豆库存就给市场带来了压力。
对埃文胡婷来说，做出不种大豆的决定并不容易。
种植一亩玉米比种植一亩大豆需要更多的资金，所以我们不得不借更多的钱，利率也在上升。
高成本意味着胡婷的总利润将下降。尽管美国农业部预计今年农业总收入将小幅增长，但多尔并不那么乐观。
我预计2019年的农业收入将是过去5-6年里最差的一年之一。
胡婷希望其他一切他无法控制的事情，比如天气，都对他有利，这样他就不会后悔只种玉米的决定。
时间会告诉我们。
美国之音记者法拉报报道。
特朗普政府表示，越南决定禁止使用疑似含有致癌成分的除草剂将会伤害农民而不是帮助他们。草甘膦是最畅销的除草剂年年春的主要成分。越南表示将从6月份停止进口含有这种化学物质的年年春和其他除草剂。世界卫生组织已将草甘膦列为可能的人类致癌物。美国数千人正在起诉除草剂年年春的生产商拜耳，称该款除草剂致癌。一位越南农业官员说，这一决定符合现行法律、国际规则以及越南的社会经济条件。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维基解密创始人阿桑奇在英国被捕之后说，他不了解维基解密网站。今年47岁的阿桑奇，2012年起就在厄瓜多尔驻伦敦使馆内生活。他星期四被赶出了使馆，并且被逮捕。阿桑奇一直声称他在美国会因为公布政府的保密信息而被起诉。阿桑奇被捕可能引发一场复杂的法律争斗。来看报道。阿桑奇在厄瓜多尔驻伦敦使馆内躲避了82个月后，英国警方星期四上午把他强行拖出了使馆。 厄瓜多尔政府说阿桑奇违反了庇护条件，继续干涉别国事务。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就此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I know nothing about WikiLeaks. It's not my thing. And I know there is something.
我不了解维基解密，我对它不感兴趣。我知道维基解密与阿桑奇有关系，我一直关注阿桑奇的情况。我认为这件事很可能需要司法部长做出一个决断。司法部长干得很好，他会做出决断。
特朗普2016年竞选期间多次提到维基解密。该网站公布了从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窃取的电邮。
维基解密，我喜欢维基解密。
Our interface to this material, brief description of what it's about.
维基解密2010年公布了70多万份文件、视频、外交电报以及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场情况汇报。这些是美国前军人切尔西·曼宁提供的文件，内容包括平民伤亡和古巴关塔纳摩湾恐怖嫌疑分子的详细情况。阿桑奇2012年在厄瓜多尔使馆寻求避难，瑞典有关方面之前对他提出了强奸指控，这个指控后来放弃了。阿桑奇预计会被引渡到美国。
As WikiLeaks stands under threat.
维基解密受到了威胁，言论自由以及所有我们社会的健康都受到了威胁。
美国政府指控阿桑奇和曼宁合谋，从国防部的电脑中窃取了机密信息。法律分析人士表示，新闻自由受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所以对阿桑奇提出指控的关键是措辞上需要十分仔细。
So if you break the law while you...
如果你搜集信息时犯了法，那就不受言论自由条款的保护。但如果你是公布信息，就会受到言论自由条文的保护。即使这些信息是别人非法获得的，也受保护。
支持者说，阿桑奇必须拥有和其他记者同样的权利。
It smacks of double standards. It has the.
这涉及双重标准，有些报复维基解密和阿桑奇的味道。
英国的法官将决定是否满足美国提出的引渡要求。
I have faith in the British justice system, and I.
我相信英国的司法制度。我认为我会辩护说，这触犯了阿桑奇的言论自由。
阿桑奇因为没向英国法庭自首而要面临英国法庭的惩罚。与此同时，指控阿桑奇强奸罪行的一名瑞典女子已经要求重新审理此案，这进一步增加了阿桑奇法律纠纷的复杂程度。美国之音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美国财政部未能在众议院民主党人设定的本周最后期限前交出特朗普总统过去的纳税申报表，从而加剧了对总统个人和企业财务状况的法律战和调查。请看维达库斯瓦拉发来的报道。
过去50年里，每位美国总统都公布了自己的纳税申报表以保持透明度，但特朗普总统例外。
没有法律依据。你知道我上次当选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我在接受审计期间我不会公布税单。
纳税申报单是一份提交给联邦和州税收机构的报告，其中包含美国人必须在每年4月中旬前提交的计算税收的信息。
向我们出示你的纳税申报单。
这一传统始于1973年，当时有消息称尼克松缴纳的税款很少，他随后被迫公布了自己的纳税申报单。除了特朗普，总统候选人都以某种形式公开了他们的纳税情况。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他在隐藏什么？
2018年初，布伦南司法中心成立了一个两党合作的全国特别工作组，将总统的道德规范纳入法律，其中包括公布纳税申报单。
这不仅仅关乎体面，这也关乎伦理道德以及人们对总统的期望。总统的行为需符合伦理道德，将公众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
特 特朗普打破了另一项总统准则，拒绝在就职后剥离商业利益。
在20世纪80年代，一些旨在打击政府腐败的法律明确规定，总统和副总统不受这些规定的约束。但特朗普基本上是现代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拥有如此庞大资产的总统，尤其是他在海外的资产。Especially to have this kind
of expansive holdings abroad. 特朗普的全球商业帝国引发了利益冲突和违反宪法薪酬条款的问题。该条款禁止总统接受外国政府的资金。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库斯瓦拉报道。
美国两家媒体报道说，特朗普总统两次提议政府机构把被拘留的非法移民运送到所谓的庇护城市，并在当地释放他们，以报复民主党人未能支持他修建南部边境墙的计划。尽管有联邦移民法，但在庇护城市，当地法律保护非法移民不被驱逐出境或被起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说，一位消息人士证实，特朗普政府向国土安全部施压，要求他们把被拘留在南部边境的非法移民释放到庇护城市。
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说，白宫对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以及国土安全部说，这一计划旨在缓解拘留空间不足的问题，但同时也向民主党传递了信息。不过这两个机构都告诉华盛顿邮报，这个计划已不再考虑。
在纽约爱丽丝岛上，一堵移民荣誉墙几乎被名字填满。
迄今为止，770块箱板上刻有将近80万移民的名字。来看报道。
一个世纪前，许多人从欧洲来到爱丽丝岛，美国移民荣誉墙刻上了他们的名字，缅怀纪念他们。1954年移民检查站关闭后，有大批来自中美洲和东南亚的家庭来到美国，他们的名字可能也被刻上了荣誉墙。Everybody
wants to be honored. 每个人都希望被尊重、被记住。他们希望他们抵达美国的那一刻被人们铭记，而这正是我们在这里可以做的。
荣誉墙上多种多样的名字反映了这个国家不断变化的移民趋势。荣誉墙在1987年修建，被当作是修复和维护爱丽丝岛的筹款工具。现如今，荣誉墙上已经有770块箱板和77.5万个名字，俯瞰着自由女神像和曼哈顿下城。只要支付$150，每一位移民或移民后裔都可以在墙上加上自己家族的名字。艾琳·乔森参观了刻有他曾祖父名字的荣誉墙。
如果我是第一或第二代移民，我会觉得，哇哦，这些人可以经历这一切逆境，克服所有这些困难。他们经历了检查、审判，还被告知我们不希望你们来这里，但是他们挺过来了。
国际游客对爱丽丝岛国家移民博物馆的多样性感到惊奇，即使他们并不认识被记录在这里的移民。
一切都被记录下来了，他们把所有这些名字都写下来了，这很好，这将帮助许多美国人寻根溯源。
我们讲述了奴隶的故事和他们的到来，这是个可怕的情景，是一场悲剧。但他们现在是美国和美国历史的一部分，这就是美国。他们应该像其他人一样，在这里纪念他们的家人。
美国的一些原住民、美国印第安人也选择在墙上纪念他们的家人。拉蒙·泰勒，美国之音纽约州爱丽丝岛报道。
美国私人宇航公司 SpaceX 再次发射世界上推力最强的猎鹰重型火箭。猎鹰重型火箭星期四夜间从美国佛罗里达州肯尼迪宇航中心发射升空，首次执行商业使命。火箭上搭载了一枚沙特阿拉伯的商业卫星。为了省钱， SpaceX 公司对火箭助推器进行了回收。猎鹰火箭星期四发射升空后，三个助推器成功返回了地球，降落在准备好的平台上。公司2018年对重型火箭进行了试验，将一辆红色特斯拉全电动跑车送入了太空。
SpaceX 公司是特斯拉电动汽车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创办的公司。猎鹰重型火箭最初的设计是把人送上月球或者是火星，但马斯克后来改变了设计，让火箭向外太空运输设备与物资。猎鹰火箭有27台发动机，推力超过200万公斤。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45年前使用土星五号运载火箭，把宇航员最后一次送上了月球。自那之后，猎鹰就是推力最强的火箭。
14岁的艾丽莎在道格拉斯高中枪击案中遇难之后，她的母亲罗莉先是在宗教信仰中寻求安慰，后来转向参政。
为了纪念艾丽莎，她参与了推动筹建县教育委员会的工作，并在委员会中获得了席位。她化悲痛为力量，坚持站在促进改变发生的斗争前线。
件黑色的单薄的背心，然后我可以感觉到他朝我过来，追上了我。
艾丽莎牵动整个家庭的心跳。在这里听到关于艾丽莎的消息。她对生活充满热情和勇气，让我们应接不暇。艾丽莎的足球踢得很好，所以他当时的计划是通过踢足球拿到大学奖学金，并在大学里继续踢球。事实上，2月13日他遇难前的那一天，他踢了人生中最后一场球赛，表现突出。他在那场比赛中的每一个表现都很出众，他的传球、投球、射门，每一个动作都很精彩。比赛结束后，他上车，我回头看着他说：“艾丽莎，你知道吗？刚才的这场球是你踢得最好的一次。”他说：“妈妈，我知道。”接下来，我收到短信说，马斯道高中发生枪击案，学生们正朝西湖中学跑去。立刻，一种极大的失落感朝我压来，我感觉艾丽莎出事了。我朝学校跑去，可是树与树之间缠绕的黄色胶带挡住了我的去路。我穿过黄色胶带，当时我穿着一件黑色的单薄的背心，然后我可以感觉到他朝我过来，追上了我。万豪指挥中心是指定地点，我可以在这里听到关于艾丽莎的消息。我们去了指挥中心，我是第一个到达那里的家长，一切都还没有准备好，因为我总是比所有发生的事情超前一步，因为艾丽莎前一秒就和我在一起。艾丽莎急切地告诉我她受伤了，她需要帮助。我当时的反应就是，我需要找到艾丽莎，我要找到她。终于我们被叫进屋子，我丈夫和我们一起进屋，和联调局的人坐在一起。他们告诉我们，他们认为艾丽莎已经遇难。作为母亲，这简直是不可接受的，你不能就这样告诉我说你认为如何如何。
这是艾丽莎的安息处，是神圣的，会永远成为鲜活的纪念碑，成为我们所有人的标语牌，激励和指引我们未来的方向。
艾丽莎，我无比心痛，作为你的父亲，恨不能替你挡住那两颗子弹。
伊兰在仪式上的发言是我听过的最震撼的话。
One of the most powerful words I'd ever heard。
他们对女儿的爱和女儿对他们的爱难以置信。在仪式上放飞蝴蝶的主意如此击中人心，告诉我们艾丽莎仍旧和我们在一起，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换了一种状态。现在她就像蝴蝶，像天使飞过我们的头顶，但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强有力的教训和神圣的启示，关于我们在有生之年可以达到的高度。
早晨，我早早起床，开车来到距离我家不到1分钟车程的
大沼泽地。我去那里是想离上帝更近，我想更好地理解为什么他要带走艾丽莎。我坐下望着天，问上帝，为什么是艾丽莎？你为什么要带她走？第二天，我意识到我需要发声，做出改变。我叫罗莉·阿尔哈德福，几分钟前，我成为布罗沃德县教育委员会在四区的委员候选人。我叫罗莉·阿尔哈德福，我想确保教育资金花得既合理又高效。当我决定做一件事的时候，我全力以赴，没有折中方案。我要参选，我就奔着胜利的目标打出一个本垒。为了做出改变，我不会放弃，我要让校园安全朝好的方面发展。
347人点击你的资料，72人点击了你的筹款链接，这意味着你可能拿到了一些筹款。
是的。
这里我们有将近100条推特和313个点赞。
他在他决定要做的事情上取得了显著的进步。我是说，他做的任何事情都没有人强迫他，他是自愿的。
又有人捐款了$100，哇哦！
这是他做出的选择。他是想要以最好的方式完成艾丽莎没有做完的事情。
每个学校都应该有一个安全专家做出的通盘计划，每个学校的计划都不同。我们正在查看不同的防弹玻璃，用来安在学校的门上。如果当初用了防弹玻璃，艾丽莎现在就还活着。所以我坚定地认为学校应该做出改变，换上防弹玻璃。我不会停止发声，我要让我的声音更有力。改变一定会发生的，校园安全一定会有改善，这不会停止。我失去了一个孩子，但是如果我能够足够勇敢做出这些事情，并能被其他人和孩子看到，看看罗莉·阿尔哈德福为他失去的孩子做的，我也可以足够坚强，也可以做出这些事情。我只是个居家母亲，我只是一个人。我的确相信一个人的声音也可以做出改变，我相信只要站出来，说出来，发出强有力的声音，就可以做出改变。
两名全职家长竞选教育委员会，在帕克兰高中枪击案中失去女儿的阿尔哈德夫赢得了第四区的席位，他的得票率大幅领先对手，以65%-18%胜出。
我们成功了。
地面作战单位。
美国军事观察为您介绍美国第一海军陆战后勤集团，他们是美军军事胜利必不可少的保障，
还协助他们所有的支援单位。
万花筒全新改版增添栏目，大千世界以快节奏浏览名人、时尚以及社会文化最新动态。海洋人生带您走访大城小镇，让各行各业的人演绎自己的精彩故事。敬请关注每周六晚上9点播出的《美国万花筒》。
俗话说，大军未动，粮草先行。本期美国军事观察首先为您介绍美国第一海军陆战后勤集团，而来自第101空降师的麦格劳中士从小就梦想着当一个伞兵，他将为我们讲述他在业余时间重现一战士兵的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军的纪律、传统和训练帮助塑造了今天的美国军队。
美国第一海军陆战后勤集团向第一海军陆战远征军地面作战单位和海军陆战空地特遣部队提供后勤支持，除保证他们的有机作战能力之外，还协助他们所有的支援单位。第一陆战后勤团的陆战队员和水兵们通过后勤为海军陆战队第一远征军铺平道路。无论战争与和平，第一陆战后勤团都有着光荣与辉煌的历史。第一陆战后勤团于1947年7月在夏威夷珍珠港成立，一开始的名称是第一战斗服务支援团，几周后他们被转移到加利福尼亚州的彭德尔顿军营。1950年8月，第一战斗服务支援团被部署到日本神户，然后他们被派往韩国仁川，隶属于第一海军陆战师。他们在朝鲜战争东西前线的仁川、长津湖和其他很多战场上留下了足迹。该团于1953年返回美国，并被重新命名为第一部队服务团。1965年5月至1971年4月，第一部队服务团被部署到越南岘港空军基地，他们在那里为第一海军陆战师的作战行动提供临时步枪支援、空中运输和工程支援。回到彭德尔顿营后，他们被重新命名为第一部队服务支援团。在90年代，该团参与了沙漠盾牌、沙漠风暴和在亚洲西南部的军事行动。 1992年，该团进入索马里摩加迪沙，在整个恢复希望行动期间，向作战人员提供大规模后勤支援。2003年初，由于联合国核查人员不断被拒绝前往伊拉克，该团被部署到科威特。2003年3月，在伊拉克自由行动期间，他们与第一远征军一起参与了入侵伊拉克的行动。他们为进军巴格达提供了交通、物资和安全保障，使得第一远征军有了实现军事目标的行动自由，并最终推翻了萨达姆侯赛因的政权。在巴格达于夏季陷落之后，战争宣告结束，该团被重新部署回美国。从2004年1月到2008年2月，第一部队服务支援团返回伊拉克，继续支持伊拉克自由行动。他们在塔卡多姆营地、费卢杰营地和阿萨德空军基地等地区展开行动。2005年10月，该机团被重新命名为第一海军陆战后勤集团，以反映他们目前的使命。该团参与了被称为第二次费卢杰战役的法基尔行动，以及随后从伊拉克的撤军。从2010年到2011年，第一后勤集团被部署到阿富汗，以支援持久自由行动。他们与其他营地和前线基地一起在陆战营外开展行动，为国际安全援助部队提供车队安保、路线通关、工程、行政管理与后勤支持。今天，第一后勤集团由14000多名海军陆战队员与水兵组成，他们有各种各样的身份，如卡车司机、工程师、厨师、登船专家、行政和医疗人员等等。他们继续支持第一远征军在战区安全合作和多国联合演习方面的行动，支持海军陆战空地特遣部队的特殊任务，以及为海军陆战远征军提供作战后勤支援。他们坚持努力工作，竭诚服务和保证一流支持的精神。从维护到供应，从食品服务到设施建造，第一后勤集团的陆战队员和水兵们时刻准备着为作战人员提供最好的支持，并通过后勤保障取得胜利。
我们全家都喜欢看战争片，尤其是我父亲，我和他总是坐在沙发上看《拯救大兵瑞恩》《兄弟连》等片子，从头看到尾，我们都很着迷。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对有关二战的一切以及成为一名伞兵感到痴迷。后来我真的参军了，我给自己定了些小目标，我想成为一名伞兵，而且我想去101空降师。基础课程一结束，我就去了空降学校，被派往意大利。在意大利，我接触到了传统欧洲的文化，所谓的旧世界，还有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次经历进一步提高了我对一战的兴趣，我暂时把二战放在了一边。一开始是一顶头盔，然后是一套基本装备和制服，我把它们拼在一起，就可以想象一下作为一名美国步兵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什么样子了。在意大利的训练结束以后，我回到美国，被派驻肯塔基州的坎贝尔堡。我现在是101空降师的一名伞兵，我认为这非常棒。在探索田纳西地区时，我发现了阿尔文 C 约克中士州立历史公园。我以前看过重演历史的一些视频，但我自己从来没有做过，所以当时我就想，这听起来很有趣，我把我的装备凑一下就可以来加入了。来了以后，我遇到了一群很棒的人，他们都穿着一战士兵套装，我也是。我当时觉得这是世界上最酷的事情了。后来我开始参加一些活动，就像生活在1918年法国的一名美国士兵。这让我明白，我对很多现代的东西都太习以为常，比如交通、后勤还有制服等等。我们绝不可能再穿羊毛制服或带钉的大头靴了。温故知新，看到军队所取得的进步，会让你感到心存感激。良好的军纪绝对会帮助你成为一名好的历史重现演员。你不会去扮演一名没刮胡子就上战场的一战士兵，或者一个一看就没有经过任何军事训练的傻兵。所以作为一名现役军人，肯定能帮你正确扮演一名一战中的士兵或者其他类型的情景再现。这种互动是双向的，因为你这样做，你会看到旧的训练和仪式是如何对应和演变成现代的训练方式和仪式的，特别是在救护站的医疗实践等方面。我认为这种互动让我在新旧两种角色上都变得更好。 如果你经常做这些情景再现，你会遇到很多和你一样穿着老制服的人。然后当你看到一张一战老照片的时候，看到里面的人和你穿着同一件衣服，你会自动在你的头脑中浮现出那个人当时的感觉。如果天气很热，他显然会出汗，因为他穿的衣服是羊毛做的，所以你几乎可以感同身受。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如果我看到一张一战士兵的真实照片，我就会想，看那个，那是二战的时候吗？我会想想再说，不，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战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小部分，人们都似乎把它忘记了，但它对我来说很重要，因为每个士兵都需要记住军队是从哪里来的。这不仅仅是现代陆军，而是整个陆军建立的基石，通过世界大战和各种冲突才锤炼出今天的军队。
随着科学家们越来越善于探索我们的过去，考古发掘中出现了越来越多不同的原始人。早在2000年时，印度尼西亚就发现了一种叫做弗洛雷斯人的原始小矮人。一位考古学家本周表示，他在菲律宾的一个洞穴中发现了另一具人类表亲的遗骸。请看易凯文发来的报道。
这些在其他人类祖先头骨旁的骨头是三个古人类的部分遗骸，这可能会为人类的历史增添新的篇章。考古学家阿曼德·米哈雷斯在菲律宾一个小岛的洞穴中发现了这些骨头，他说这些骨头的年龄在5万到6万7千年之间。通过研究足部骨骼连接膝盖和臀部的股骨以及一些牙齿在内的骨骼，米哈雷斯得出结论，认为这些骨头可能不仅仅是原始人的骨头，而是一个新的古人类物种。
在2010年时，我们觉得是身材矮小的弗洛雷斯人。在2015年，我们已经有了一套足以进行判断的遗骸，它所包含的各种元素足够好，能够为我们提供特征，让我们认定说这是一个新的古人类物种。
这个新的古人类非常小，它的学名是吕宋人。虽然它确实是这一地区的原住民，米哈雷斯说它并没有死在洞穴里。
他们并没有死在那里，而是被冲进了洞穴，所以他们并没有真正使用这个洞穴，他们只是在洞穴附近徘徊，很可能就死在那里。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的骨头都被冲进了洞穴，因此我们并不知道有关他们的信息以及如何重新构建他们的生活环境。
米哈雷斯也不知道这个古人类物种最终发生了什么，但是他说体型更大更强壮的人类的到来可能导致了他们的灭绝。易凯文，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